主耶稣要离开了，上次我们有讲到，他就嘱咐他们一些事情啊。第一个，他要去哪里呢？他要做什么？就是他要回到父家去，为门徒预备住处。那主之后，主去了之后，谁会接手？这些门徒们要听谁的呢？要听保惠师圣灵的啊，保惠师圣灵会来。那主耶稣交代这些门徒什么命令呢？他最后有交代他们要彼此洗脚，要彼此相爱啊，彼此洗脚就是不要抢着做头啊，要互相服侍。那彼此相爱是主耶稣所赐的最大的一条命令啊，这个彼此相爱就照着他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爱啊。那主耶稣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们呢？第一个，他留下他的平安啊。那第二个，他也留下他的名，这个名就是他的好像印章，他的权柄啊。那如果我们想念主怎么办呢？主不在啊，主说他会向爱他的人显现啊，只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就会向爱他的人显现。这是这个13、14、15、16啊，这四章里面的重点啊，重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继续往下看啊。他说啊，他说啊，你们认识我哈，也就认识我的父，因为这个谁啊，那个他们说多马问主说啊，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啊？但是主耶稣说他就是那条路啊，就是那条路，所以我们认识他就认识那条路。那同时呢，他说我们如果认识他，也就认识父啊。那这个他说又说啊，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父，然后又说什么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对不对？因为这个腓力有对他说了，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耶稣就说了这几个啊，那这几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意思就是说主跟父是合而为一的。这就是在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那时候就算是一个 summary 啊。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OK 啊。以前我在想到这句啊，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家以前是那个天主教的背景，那书房里面就挂了一张图，就一个老先生抱着一个小 baby 啊，这就是天主跟那个耶稣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以前想到父怀里的独生子是这样子吗？后来才知道啊，原来不是啦，因为啊，就像是那个他们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躺卧的，对不对哈？所以主耶稣呢就坐在他的父的旁边啊，所以就是说躺在就是在他父怀里，不是他把他抱着啊，好，就是主耶稣跟父是这么的 close。那他呢把这个天父啊表明出来啊啊 ,OK, 那这里他今天来讲一句啊很重要啊，他说啊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为什么主往父那里去，我们就可以做比主更大的事呢？他去了，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做更大的事？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对。那个小恩搬出去之后，他就可以做他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做的事。
对，
一样。主耶稣在的时候，一些事情啊，主耶稣都帮我们做好了，但主耶稣一走之后啊，他们就要开始要自己做一些事情啊。这时候呢，不是靠着他们自己，因为主耶稣这时候赐下什么？赐下圣灵，好，所以圣灵会帮助他们做更大的事啊。啊，你想想，主耶稣那时候死人复活的时候啊，这算是主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啊。主耶稣那时候行了3次这样的神迹，对不对哈？有一次是什么？让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啊，那时候已经在出殡了，他过去了就怜悯那个寡妇啊，就让那个 这个孩子啊从死里复活，哦，大家 都吓坏了，啊，第二个是他让一个管会堂的一个人叫做埃鲁的女儿，啊，从死里复活，啊，那第三个，啊，这个是更厉害，啊，因为都已经埋在坟墓里面了，啊，
四天
了，啊，OK， 这个是拉撒路，啊，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行了，至少行了这三次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后来主的门徒啊，有没有让人从死里复活呀？
有。
OK， 啊，彼得有没有？彼得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他让一个女的叫做多加啊从死里复活。保罗呢？保罗，少年人有一个油推骨啊，从楼上摔下来死了，就主那个保罗为他祷告啊，就活过来了啊。所以他的门徒啊，也行这些让死人复活的神迹啊。那你说主耶稣行三次啊，他们只有一次啊，后来有一个叫史密斯维格斯维尔啊，史密斯维格斯维尔，这个是这个上个世纪初的一个人啊，
信心的使徒，
哎，他被誉为是信心的使徒，他先后死很多人啊，至少三个，最多照记录说有到23个人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一个英国人，他家里很穷啊，所以他小时候6岁的时候就出去做工啊，所以他没读什么书啊，没读什么书。那后来他信主了之后啊，奇怪，他就开始整个人就开始改变了啊，那些过去他喜欢做的事现在都不喜欢做，他现在就是渴慕要认识神啊，要认识神。那但是他就是因为家里穷嘛，他就一面打工，他字也认识不多啊。后来他在那个救世军啊，那时候救世军很那个灵很强的啊，那看到有一个姊妹得救了，那个姊妹就是后来他的太太啊，他那个姊妹得救了之后，那个姊妹后来就是被主使用了，成为救世军里面的军官啊，军官。那他呢是在救世军里面算是小兵啊，小兵。结果后来他们结婚之后啊，他才开始读圣经啊，学习圣经，就是认字了，可以这么讲。那时候他太太呢都负责讲道，那他呢他做一个水电工，就是铅匠啊，水管匠，那时候还没有电啊，水管匠。结果他太太前面讲道，他在后面带小孩啊，他们是这样子。不过这两个人个性都很强啊，那这个 Smith Wiggins 我是非常有怜悯的心肠，他就是常常就是到外面去找这一群小孩子对他们讲道啊，然后就是很多小孩子都喜欢来听他讲道。那但是后来他有一个转变，他后来被圣灵充满，好，被圣灵充满之后，结果那个他太太听说他被圣灵充满，好吧，那就这次我们让这个 Smith 啊上台讲道啊，他就坐在最后排听啊，结果他就蛮有圣灵的大能在那边讲道，讲完的时候，那个他太太在后面说，这个人不是我所认识的 Smith 啊，这个人不是我所认识的 Smith。
This is not my Smith。
啊，所以他后来他因为他对神很有信心啊，他就碰到一些病人，他就为他们祷告，就后来甚至于很多人从死里复活啊，有一个是都已经是躺在殡仪馆里面了，他为他祷告从死里复活，还有一个是躺在棺材里面啊，一个女的啊，一个姊妹啊，躺在棺材里面，他们把这棺材搬到那个会场里面啊，然后呢他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那个姊妹就醒过来了。活过来的第一个反应是打他一巴掌，他为什么呢？他说，啊，我在那个地方好的无比啊，这比这边好太多了，你怎么把我叫回来？啊 ，OK， 所以这些至少肯定啊，有三个人真的是确实的啊，都确定，
包括他自己的太太
啊，也从死里复活啊，那另外还有一些更多的记录啊，有到23个的啊，好。这个是史密斯威格说的啊，好，所以主说啊，我们要做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啊，到这个末世啊，主也要使用我们啊，为人祷告啊 ，OK， 接下来主耶稣怎么说啊？他说啊，第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啊。英文是说啊，13节 ，And I will do whatever you ask in my name 啊， 在我的名字里面啊，你们不管求什么，我都可以成就的啊。啊，结果这个事情啊，你看后来，这个彼得跟约翰，彼得跟约翰他们那个后来被圣灵充满啊，结果他们就到圣殿啊，圣殿的美门口，看到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一个乞丐，那个乞丐就看他，然后他们也看他，那个乞丐就看他说他要给我多少钱啊。然后这个彼得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啊，他说什么？
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对，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对，他说啊，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对，他把他所有的给他。那他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名，主耶稣把那个名留给我们，对不对啊、哦？所以呢，他说现在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哦，叫你起来行走。就那个人马上啊、哦，就是他就扶他起来，他就果然一下子这个脚踝子骨就健壮了，他就起来又走又跳啊、哦，就全所有人都很惊讶。所以那时候彼得就讲了一番道啊、哦，就那天有5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信主啊、哦、啊，所以这里第13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啊，讲的特别就是讲到什么？
讲
的服事方面啊，因为前面讲到就是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嘛。啊，
对。
好，我们现在想一下啊，我们祷告怎么样能够能垂听啊？现在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秘诀啊，一个法宝啊，就是什么？奉他的名求，对不对？他说：“你们无论求什么，我一定给你们成就。”那我今天说主啊，我奉你的名，求你给我什么什么
中 lottery，
中 lottery。他只是说，他上面不是说吗？这个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啊。那这么简单吗？
嗯。所以求的内容，还有什么叫做奉主的名，这两个是关键点，要搞清楚。
嗯。好，我们现在想这个问题啊，祷告蒙垂听，所以可见好像除了奉主的名求之外，还要加上别的一些条件啊。啊，你们想到还有什么条件？怎么样才能够祷告蒙主的垂听？
遵守主的道。
遵守主的道。
嗯。
哎，对，很重要。如果你不遵守主的道，你光是跟他祷告，主不会垂听啊。还有呢？
他的心
啊，
他的心意，
他的心，嗯、心意，心意，谁的心意？
旨意啊、哦，他的旨意。
哦，按着神的旨意求。
对，
哦、
符合神的心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没有？
还有，他是想要为
弟兄
而已，还是为主
的？哎，这个是关键。
对，
对，
是哎，对。主要让我这个飞黄腾达啊！哦，让我大大有名啊！那你在求的是求什么啊？
大大有钱。
大大有钱，哎，对，凡事亨通，哎，这个是 OK 啦。但是到底是什么动机啊？还有没有？主耶稣也讲祷告，教导我们说祷告要注意哪些事情啊？对不对？嗯，有没有印象？
信心。
要有信心，对，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有信心。然后
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这个也要讲究一下啊。
什么叫做信心？我们要想一下啊。还有没有？
有效果的信心还是无效的信心？那就不是真的信心。
好。OK， 我们知道了啊。这个他主耶稣把他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啊跟他求。那这里面最主要的是讲到说在服事，比方说奉主的名啊，让这个人病得到医治。奉主的名把那鬼赶出去，哈、哦，就是奉主的名行义呢，所以这个名在这个地方是特别有效的，哈、哦。那比方说，主啊，我明天要考试了，我奉你的名，那我就考试能够满分，能够考得好，这个也对啊。但是实际上，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名，哈、哦，重点倒是不是用在那个地方，哈、哦。所以我们平常祷告完的时候，最后都会说，要奉主的名祷告啊？为什么要说奉主的名祷告？因为主耶稣要奉主的名求，他就会给我们啊、哦。所以这个奉主的名，意思就好像说是盖个章啊、哦。主耶稣给我一张空白支票，我现在上面他已经签，我们用他的章签个名啊、哦，盖章去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提领了啊、哦。所以就是他把他的名给我们，但是呢， 如果一个小孩子拿一张空白支票去银行里面提，你这个还是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还需要配合其他的。所以圣经里面还讲到什么，我们祷告蒙垂听还有一个条件，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这边有讲到叫什么啊？我们来读一下15章第7节啊，来我们一起读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
得着，
就成就，就给你们成就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是前面的先决条件，就是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啊。原文就是说，你们住在我的里面，我呢也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啊。那这个所谓住在主的里面呢，意思就是说跟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跟他连结，就像一颗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啊，你不要跟主分开，你常一直抓着他啊，这时候你就跟他很 close， 你就知道他的意思啊。然后同时他的话也常常在你的里面，你的耳朵不是塞住的，你会听到他对你说话，所以你就知道这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这时候祷告呢就会蒙垂听啊。所以这个住在主里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那另外呢，刚才小恩啊，不就是小 C 是吧，讲到说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啊，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我们越多读圣经就越多明白神的旨意啊。那你会说，那既然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还要求啊？神要做就做了吗？啊，神的旨意，神既然要做还需要我们求吗？
他喜欢一起做，
他喜欢跟我一起做，对。
对，
主耶稣把天父不喜欢单独做啊，他喜欢他的孩子跟他一起做。
嗯，
当我们跟他一起做的时候呢，一方面他自己满足，一方面我们也成长。
对，
我们跟他一起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神越来越 close 啊。
嗯。
然后还有呢，不妄求啊，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有时候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这妄求跟前面这个造神的旨意求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妄求就是你不是造神的旨意求啊，
照自己的，
照自己的意思。另外呢，刚才小恩是说，小恩说的吗？啊，要凭着信心求，对不对啊？凭着信心，要有信心啊，你不是那个怀疑的态度啊？那你怎么样会有信心呢？信心怎么来的？啊？
对，来自于主的话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信心是有对象，我到底信什么？信这样也是信神的话，对不对？神说了，我就相信说神你这样说，我就相信啊。神对亚伯拉罕说啊，我要给你个儿子。啊，亚伯拉罕说我已经100岁了啊，90岁了，100岁了，还有可能有吗？但是当他相信的时候，他相信神说的是一定会成就啊，那神就很高兴，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有信心的话，是要因为神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上面的话，对他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啊。还有呢，要情辞迫切啊，路加福音所说的，你这个快要淹到水里面去了，救命啊，救命啊，对不对？你要喊大声喊救命，对不对哈？这时候才有效啊。所以这个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救命啊？要情辞迫切，主耶稣说的啊。然后那有时候情辞迫切，另外衍生下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需要禁止祷告啊，禁止祷告。为着这个原因啊，我就是这不吃饭，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这也算是情辞迫切啊。所以有的祷告平常这样泛泛祷告好像一直没有效，但是呢，当你禁止祷告的时候呢，哇，那个特别特别有能力啊。还有呢，啊，主耶稣说祷告不要灰心，有的时候祷告是神的旨意啊，我们也知道说神要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就这样祷告，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成就，为什么呢？神要在我们当中锻炼出一种 character 啊，一种品格，就是什么
忍耐，
对，所以主说要不灰心，不灰心啊，一直求啊，那就会给我们成就。那还有一个啊。其实最重要，可以说最重要，这个先决条件啊，要认罪悔改啊。诗篇66篇18节说啊， 我心里如果注重罪孽的话怎么样，
主必不垂听，
主就不听啊。所以主不听啊，一个就是这个活在罪中啊，坚持不肯认罪，坚持不肯悔改的人的祷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对不对？那那个人他说这个人是从相信主耶稣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他的论点就是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那神既然听主耶稣的祷告，让他的这个瞎眼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他相信主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另外有一处地方啊，经文说一人祷告的啊，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啊。所以我们心里头一定要先认罪啊，认罪。好，那这里头有几样东西啊？你看上面这几个哈、啊，这几个其实都跟神的话有关系，对吧？
嗯，
就都有先有神的话啊，你先有神的话，你才能够照神的旨意求啊，
对，
对不对？你有神的话，你才不会妄求啊，你才知道说这个是照着神的意思啊，啊，还有呢，刚才说住在主里啊，住在主里，他另外也就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啊，对不对？所以住在主里面，同时主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那你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祷告了啊。那凭着信心求，也跟主的话有关系啊。刚才娟姐有说，对不对？我们信什么？信主的话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到神的话，那这时候我们祷告蒙垂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来学习，就是要明白神的话。同时我们常常亲近主，主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一说话你就说哦，现在神好像神这时候要做这件事情啊，神这方面啊，他突然让我这个感觉到说，哎，想到一个朋友，他好像有个需要，这时候神就是要感动我，为那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的灵魂祷告。所以你要有神的话，神的感动，这时候祷告啊，哦，那这个神就会很快垂听啊，啊，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啊。那接下来他说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啊，他说十六节啊，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将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啊。啊，什么是圣灵啊？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那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是三位，可是呢，又是一位神，又是一体的，又是一个神啊，一个神。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图，教授把这个图给我们看一下，就后来发现了，原来讲三位一体，常常都会秀这个图给大家看啊。好吧，那教授本来说这个图好像很复杂，我说没有了。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父是神啊。圣子也是神，圣灵呢也是神啊，他们三个都是神，可是呢，圣父却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啊，这三者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都是神。那我们到底有几位神啊？
一位，
只有一位神。对，那可是为什么又有圣父、圣子、圣灵呢？
三个位格，
三个 person， 但是 one God 啊。主耶稣在那个最后要离开要升天的时候给门徒一个大使命，那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说什么要奉什么
父他们是子圣灵的名，
对，要奉父子圣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提到三个父子跟圣灵，可是呢那个名是单数的，那为什么说
一个名，对，
为什么三个神一个名啊？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
的奥秘。
所以三位一体这个不是人发明出来的，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找不到这一个东西可以跟它类似的。所以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就是这样子。好了，所以啊，刚才有提到底谁最大啊？就刚才就义所引用圣经说他们是同等，对，
对，
所以他们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说他父比他大，所以主耶稣来他的任务是要荣耀圣父，
因为是神把他差来，他是被差来的，
对，
所以他说父比我大，父是差遣者，子是被差遣者啊， 所以他就尊父比他大，因为他要顺服父亲，而且他讲话是父亲叫他讲他才讲，他做事父亲今天叫他做什么事他就做什么事，他完全是彰显父百分之百的顺服父的带领啊。
对，父是源头啊，他是发动者，那子呢是在这边执行父的命令。
对，
那然后呢圣灵又是
神跟子一起差来的，
所以圣灵来是要荣耀圣子，
对，
荣耀耶稣，
嗯，
主耶稣来是要荣耀天父，
是
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关系在。那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啊，你看到那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个同时都出现了，主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天就裂开了，圣灵就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嗯，
所以你就看到圣父啊
讲
话，在天上讲话，主耶稣受洗，圣灵像鸽子降下来啊，所以三个是各不相同的啊，不是说圣父后来变圣子，圣子后来变圣灵，不是这样啊，同时从存在啊，那
同荣同尊，
哎，好，那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是要来介绍这位圣灵，因为他要走了嘛，他要走了，所以要圣灵要来。那到底圣灵是怎么回事呢？
嗯，
圣灵他说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有没有哈？第十六节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既然说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这是 another counselor 哈 ，another counselor， 这个是英文这样讲。所以意思就是说，第一位保惠师是谁啊？
主耶稣。
主耶稣他就是本身是一位保惠师啊。那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
嗯，
啊，保惠师这个 term 在我们在查中文字典都找不到什么叫保惠师啊，
劝慰师，
那这个字的原文叫做 paracletos 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The one called alongside to help， 这个 para 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这个英文里面还是 para 起头的，在旁边对不对？那个救护员怎么说啊？救paramedics 对不对啊？就是在你旁边的，对不对啊？然后平行 parallel 对不对啊？还有什么
paralegal？
好，这样子啊 ，paralegal 啊，还有什么？
辩护者
，parachute 就是。那个不晓得为那个什么
降落伞，
降落伞。OK， 还有那个瘫痪呢
，paralyzed
为什么会叫 paralyzed？ 跟这个 paral 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啊。好了，总而言之了啊，Paro 的主要意思是在他旁边，对不对？哈，平行也是啊，啊，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人哈，他站在你的旁边，来什么？来帮助你的一个人。
嗯，
所以呢，有的版本就给他翻成 intercessor 什么？
代祷者。
就代求的一个人啊，你帮他求，他这个人不会帮自己辩护啊，你就帮他讲话啊 ，counselor。Counselor 是辅导人，辅导人对吧？一个辅导顾问啊，或者是翻成 helper 就是一个帮助者。
对。
Comforter 呢？
安慰者
啊，就你哭了，安慰他啊。然后呢 ，advocate 是像律师也是对不对？帮忙辩护的一个人嘛。Strengthener。
加力的。
哎，加给你力量。还有一个是 standby 啊，就站在你旁边的，好哦
，uncle，
哈、啊、对，所以他随时在你的旁边。他说，主耶稣说他要四下站一个人，哦，像一个保姆哦，24小时的保姆哦，在旁边帮助你，然后呢帮你说话，然后安慰你，哦，加给你力量，哦，不离开你，哦，这就是圣灵保惠师。所以他说这是真理的圣灵 ，the spirit of truth 啊、哦，或者说是。实际的灵啊、哦
嗯、
啊，等一下我们会再讲那个啊。那在圣经里面呢，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有很多地方用一些东西来代表圣灵啊，用什么风啊、火啦、啊、水啊、油啊、酒啊、鸽子，用这个来代表圣灵。但是圣灵呢，不是只是一阵风，因为它是有 person， 它有感情，它是神，哦，它是神，它不是只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一个力量，哦，好，那所以
这个都是我们的感受，从我们的感受面来讲啊。圣灵第一次在新约的时候降在地上，那是五旬节，一阵大风这样吹过去，哇，圣灵来的时候像一阵大风，然后他就
像火一样的舌头降下来，
在每个人的头上啊，这样降下来，然后每个人就说方言了。
对，所以当你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好像里面啊有火热啊，心里就火热，圣灵在你里面运行之后，觉得好像是有火啊，所以这个用火来形容。
对，
那用水呢？
洗涤。
主耶稣说，你们信我，从腹中会流出
活水，
活水的江河来。他说，主耶稣说那是指他们要受圣灵说的。那油呢？
膏抹。
膏油啊，就在圣经旧约里面，祭司啊、先知、君王都要受到那个油来膏抹啊。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位受膏者。
还有
油就是圣灵啊。
对，我再补充一个小点哈，就这个油啊，我们医治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伤口啊，我们大会去擦那个小护士，对不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受了伤啊，人家讲话对我们非常冲啊，或者是人家一个反应让我们觉得受挫受伤的时候，那是心灵的伤，怎么办？那个圣灵就来安慰我们，就是帮我们那个伤口那边啊涂抹，哎，涂抹医治我们那个伤的感觉哈。
那酒呢？为什么要用酒来形容圣灵呢？
快乐八九风啊。
所以当他们主那个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人家以为他们什么这个喝醉酒了，喝醉酒，因为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你被圣灵充满跟喝醉酒啊三号有点像，
对，
所以那个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说啊，你们不要醉酒啊，不要喝醉酒，乃要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
对，所以我们要喝醉这个圣灵的酒啊，不要喝醉那地上的酒啊。那地上的酒会控制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就被神的灵来掌管啊。那另外就是鸽子，对不对？鸽子
讲到它的温柔。
那
纯洁
啊 ，OK， 不应该提鸽子。好了 ，OK， 好。
有人对鸽子过敏。
OK， 但是我们对圣灵不要过敏，我们要对圣灵渴慕。
欢迎
啊，如果有人对圣灵过敏，那就很惨啊。好，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要永远跟门徒同在啊。他要住在门徒的里面，就是刚才就有讲的主耶稣在地上跟门徒在一起，他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是。
但是当圣灵来之后呢，他可以24小时跟我们在一起，
还在我们里面。
对，我回到家里，他还是跟我在一起，不是说只有在聚会里面，对不对？然后我回到家，圣灵跟我在一起，然后呢，回到家还是跟小 C 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啊，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二个，他指教门徒一切的事情，使门徒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那时候讲的话，很多时候他们讲过之后后来忘了，但是呢，当圣灵来之后，他们会让门徒重新想起主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读过圣经啊，读过之后就忘了。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这是在说什么。
或者说我们那时候我们的那个脑袋
需要还不，
我们悟性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亲近主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那句话就冒出来了，主就在让我们想起他所说过的一句话，哇，那句话就很有力量，
就产生意义了，
发出光来了。那是什么？是谁让圣经上的话发出光啊？是圣灵。所以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说这样，我这个人文学程度很高的，我决定读得懂，不是。他说你要说，主啊，求你差遣圣灵，让圣灵光照我，让我能够读明白你的话。所以当圣灵在里面开启我们的时候，那句话就不一样了，就会发出光来。
对，
这就是圣灵来，他就是要指教门徒一切的事情，然后呢，让我们想起，让我们能够认识明白神的话。
Amen。
然后呢，很要紧的，他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这边有讲到说这个是在第十六章十三节啊，十六章十三节啊，
使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
一切
的真理。
明白原文做进入啊、哦，什么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啊？
你就进入到那个真理所讲的那个境界了，那个实际。
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话呢，我们读这个圣经啊，一切都是平面的，
对，
都是抽象的
知识、
都抽象的。但是当圣灵一来的时候呢，这个抽象的东西就会变得很具体。你突然就觉得啊，这话真的是活过来了，活过来了。这句话对你来说啊，就是
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啊。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一点啊。那接下来呢，圣灵来是为主做见证，他是要来荣耀主，他不是荣耀自己。
对
啊。所以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爱主，你会发觉基督的宝贵啊，基督的宝贵，
更认识主。
对啊，所以这个是他来就是要来荣耀主啊。然后最后一个，他是为叫世人啊，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
责备
自己，
就是他光照我们啊，光照我们，让我们呢看见自己的罪啊，看见主耶稣的义，还有看到呢这个世界要受到审判的啊，
已经受了审判
啊，这个是以后我们会再提啊。那主耶稣说啊 ，OK， 这里我们来看圣灵来哈、哦，有一个什么？现象一个改变啊、哦，在十四章十一节，主耶稣说：“你们当信我啊、哦，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对不对啊、哦？”主耶稣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跟父是合而为一的，
对、
哦，对不对啊、哦？合而为一的，我们看到主就是看到父了啊、哦。那可是后来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啊。哦，在20节，然后到那日你们就知道哈，我在父里面，然后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是什么？
圣灵来了，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到那日就是讲到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啊，会有一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我们就真知道说主在父里面啊，因为前面是说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对门徒来说这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
客观的知识，
一个知识而已。但是当圣灵住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真的知道了啊，我 I see， 我明白了，我现在真的知道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之前没有讲过的，就是说那时候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前面只有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可是当圣灵住进来之后呢，又多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些门徒呢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啊、哦。这个是圣灵来了之后的所谓发生的事情啊、哦。什么叫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啊？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啊、哦、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在我心里面，所以我都会感受到主耶稣在我里面对我说话啊、哦，在我里面向我微笑啊、哦，他在我里面。那什么叫做我们在他里面呢？主耶稣在我们的外面啊、哦，我们在他里面，就好像是撑了一把伞，他把我们罩住了一样啊、哦。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里面，就在圣经里面后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dea 啊、哦，一个观念，就讲到说我们在这地上啊，有两个国度，两种生命。一个国度是在亚当的里面，这是我们最起初，我们生下来啊，就在这个国度里面。那我们拥有亚当的这个生命啊，好、啊，这个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嘛，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都有亚当的基因，对不对啊？啊，然后呢，有这个犯罪的天性啊，不用人教你，你就会犯罪，因为你的基因里面就是有亚当的基因在里面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亚当里面，我们就受到魔鬼的辖制啊。虽然我们不明白，因为我哪有受魔鬼辖制啊，或者是有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晓得了。圣经说我们那时候都在魔鬼的辖制底下啊。然后灵里面是瞎眼的，看不见，你看不见永恒啊，不认识神，所以跟救恩是无份的。神要赐给我们救恩，我们是在亚当里啊啊。 那我那时候眼睛瞎了，我不晓得啊。那跟神是隔绝的啊，然后我们是步向永远的沉沦。那个这个是在亚当的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下来都是这样子了哦，没有例外。但是另外有一个国度呢，是在基督里面的。好，亚当里有亚当里面的生命，基督里有基督里面的生命啊。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就从亚当里面呢啊移民到基督啊，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我们现在成了一个啊基督这个国度里面的啊新移民啊。在基督里，所以我现在信主之后在基督里了啊。那在基督里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国度新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得到神的生命啊。这个是新这个国度里面的特质啊。你只要被移民过来，你移民过来了就会得到神的生命啊，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这时候你的性情也改变了，以前有犯罪的天性。现在开始里面有圣洁的性情啊，这个是新的这个 citizen 里面的特质。然后在这个国度里面，你就接受基督的统治啊，你不再是魔鬼的子民了，而是基督的子民。这时候你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你就会受到主的救赎，受到主的保护。你从基督里面跑出去，你就没有受到保护，但是你在这里面呢，就在国度里面是受到他的保护的。同时你会活在生命的光中，以前是眼睛瞎的，现在你活在光里面啊。然后呢，灵里面就是喜乐平安啊，与神同在。然后呢，是步向永远的荣耀啊。哦，这个所以这是两种国度，两种生命。以前基督在我的里面，现在我们也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所以怎么样能够从亚当里到基督里啊？圣经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哈。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是神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啊，是神帮我们移民的啊。然后呢，
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面了，那这个都是神做的啊。然后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哦 ，OK， 所以到了基督里面，我们这个人就完全是一个新的人了，哦，新的人了。好，那这里又碰到一个问题啊，哦，讲到地位的问题跟经历的问题啊，哦，在地位上，我们现在都已经拿到一本新的护照了啊，哦，我们在这个是属于这个基督这个国度里面的公民了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这许多的好处啊？我说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圣洁的性情啊，哦，我没有什么平安喜乐啊，哦，我没有什么感觉到什么这个神的同在啊。所以你是一个这个 citizen， 这个基督国度里的公民是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享受到里面的福利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会没有想经历到感受到这些事情呢？那就是你需要，不仅你有这个地位，你也有这个经历。那你怎么样会有这个经历啊？就是透过谁啊？
圣灵。
透过圣灵，对，圣灵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实际当中。他让我们不仅是这个 citizen 啊，他也要让我们经历到这许多的好处。
对。
所以当圣灵一来之后啊。Okay， 我们就会这些每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变成
很
具体的，真实了。所以这个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啊，哦，这是什么
豪宅
啊？就客观地位的来讲，你已经是栋豪宅的主人了，哦，但是呢，你还需要有经历，对不对啊，哦？就主观的经历而言，圣灵要带领你进去，你才能够享受到里面的实际。今天我们信主之后，神都给我们一个产业，但是我们要真正去享受它。要借着什么圣灵啊，所以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去享受这一切，经历这一切啊，所以这个是圣灵来的目的。这里大家有问题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要充满我。那你说我到底有没有圣灵？每一个人一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
对。
但是我们要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要更丰富掌管我们， 我们 越多被圣灵充满，越多被他掌管，圣经里面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就越鲜活，越具体，越实际，因为他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到这实际里面去了。所以如果你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哎呀，基督徒生活过了好无聊啊，麻烦啊，对不对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就是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还是活在这豪宅的外面。哎呀，这个人家说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可是我都没有享受到啊。但是你不晓得，你其实是可以进去的，你没有让圣灵带领你进去啊。所以你现在要享受到这个神儿女那个这个喜乐平安的生活啊，
荣耀的自由。
主啊，圣灵要更多的充满我。那怎么样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呢？
倒空顺服，
要接受十字架，十字架对付。我们只要越多的顺服啊，就是你不要老是让体贴自己的意思，哎呀，我爱吃这个，管它这个什么里面有这个什么这个化学药的化学的什么东西啊什么，我就是要克制自己，我就是要让自己死啊。有些东西我天生好像很喜欢的，但是我知道神不要我去做的，我就说神啊，我愿意为你愿意放下这一切。我们越多放下自己，神就越多充满我们。
那就发现我们所得到的比我们放下的真的是好的太千千万万倍了。
很要紧的，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
孤儿
啊，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19节哈，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当圣灵一来之后啊，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神的里面啊，然后神也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曾经提到过，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当老师的，他一直追求神啊，求你充满我，充满我。在聚会里面，他说神啊，充满我啊。然后呢，结果那时候，有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突然他说他本笔一拿起来正要写的时候，圣灵突然就进来了。
我的好朋友。
对，他说突然之间他知道耶稣在他里面了。那我们说，你信主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在你里面了，是没错了。是没错，
那是知识。
对，而且实际上也是了，他地位上主耶稣真的住在他里面。但是那一刻他是清楚的感受到耶稣进来了。那我刚刚讲到那个叫做什么 ，Smith Wigglesworth。他也是中间经历过好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就是圣灵更多进来，神更多进来，就他每次就一个大的突破，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个器皿啊，要一再的被圣灵来扩大。
对，
主耶稣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限量的，只有主耶稣是完全完全的被圣灵充满，
无限量。
对，那我们呢？我们是这个 capacity 很小，但是我们一直要扩大我们的 capacity， 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所以吴老牧师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是我的老牧师的牧师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任何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倒空自己，不肯顺服自己，一直在那边跟我们所喜好的纠缠，结果那段时间通通就是零，就是在永恒的里面就不算数。那我们想想看，我们的寿数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这样子的过一生，凡是那些神不算数的，神不 approve 的，那都是白活了，在永恒里面留不下任何一点价值。所以一个一直在那里 delay 他的顺服，就是迟迟的不肯马上顺服的人是最笨的人，将来也是最后悔的人。
所以21节哈，21节其实讲到就是跟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倒空自己，放下自己，顺服主的时候，圣灵就会更多的充满我们的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哈，这个人就是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来，顺服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哈，这个做工，结果呢，神就会什么向他显现，就是当我们领受到更丰满的这个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真的是向我们显现了。